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。借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，我们这个节目每星期是播出五天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但是每次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，还有不同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主，不只是认识主，还要敬拜他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的15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什么样吗？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形象不肯定啊，有些人是因为从小别人都说你不漂亮，你不能干，你不聪明，你一无是处，比不上哥哥，比不上姐姐，又比不上妹妹，他接受了太多负面的评价，连他自己好像都不相信自己了。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他很讨厌自己，他常常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，你是笨蛋，你是丑八怪，他非常讨厌自己，他也觉得家里的父母天天吵架，一定是自己有问题，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因着对自己有了不正确的价值观，不正确的看法，结果他的整个一个青少年时期就这么错过了。直到有一天他到了21岁，他在学校里因着校园团契认识了耶稣，当神让他明白自己在主耶稣的里面的身份，他说，我现在明白神是无条件的爱我，而且对我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镜子里面再看见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有人疼爱的，你是美好的，你是有才华的，家庭里面那些个乱糟糟的事不是你的错。是的，我们要感谢主，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是聪明智慧，让我们认识上帝那个无比的爱，也使我们以后也不再恐惧，因为我们确认了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神也能借由这个新的身份让我们领受赐福，还有各样的恩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神的眼中，无论我们是大有才华的，或者是平平常常的，神是一样的爱我们。您不觉得神很喜欢平凡的人吗？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许许多多平凡的人，可是在他的里面，在神的眼中却是不平凡的。所以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并且认识自己在神里面的真价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的15到17节。圣经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箴言24章19节，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
每一个人都需要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谁。若要真的认识，就不能够从自己的眼中看，也不能够从别人的眼中看，只能够从那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的眼中看。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蒙恩得救的人是进入到上帝的家里。所以首先我们要问自己的是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是什么呢？我们属灵的生命又是何等的荣耀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首先我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人，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蒙恩得救以后，身份改变了，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才有圣灵来引导我们。那么圣灵引导我们是不是一个很难求取的经历呢？不是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权利，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上帝儿女的凭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，就证明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圣经并不是说凡是神的儿女都必然会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圣经乃是说，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。因此可见有一些神的儿女可能他们不顺从神的引导，但是凡是顺从圣灵引导的，他的行事为人就在告诉别人他是上帝的儿女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我们怎么被圣灵引导啊？其实圣灵引导的方式在旧约和新约好像有些不同，因为圣灵是神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。在旧约当中，神曾经用云柱、火柱、异象、异梦、灵感、启示，或者是一些个特殊的方式来引导他的百姓。但是在新约中，我们看见圣灵引导我们更注重的是在真理的方面，在配合我们内心的感动还有环境的安排。就如圣灵曾经引导彼得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，这个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另外圣灵也引导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但是只有心中有神灵的人才能够接受神的引导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的里面是有圣灵的引导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接着我们看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的心呢是儿子的心，我们不是奴仆的心。这个儿子与奴仆是不一样的，虽然都在家里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是儿子的心而不是奴仆的心呢？因为在家中，儿子要服侍他的父亲，奴仆也要服侍，都在做工，都在服侍，不同的就是这个心呢。儿子不像奴仆，奴仆是存着惧怕的心在服侍，而儿子呢是存着爱心还有自由的心来服侍神。这是根据生命的关系来服侍我们的阿爸父。那什么样子才叫做奴仆的服侍呢？奴仆的服侍呢，就是一个律法下的服侍。儿子的服侍代表的是在恩典之下的服侍。同时这个儿子可以随时的叫这个主人，叫这位神为父亲，为阿爸父。这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。在新约我们可以叫我们的神为阿爸父，那么在旧约呢，旧约的犹太人是不敢称神为父的，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亵渎。所以他们在律法之下，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自由的，是依然受到捆绑，受到约束。但我们不同，我们是活在新约。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他废掉旧约，另立新约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一次的献祭，就成了永远的祭。一次的流血代赎，也使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能够得到永远的救赎，这个身份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 而且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还有圣灵从天父的宝座上差遣下来的真理圣灵，和我们的心一同见证，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这样圣灵如何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呢？第十四节，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，就是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思想行事中，他会引导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一个印记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，而且圣灵又会帮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但是我们必定是或多或少的有圣灵引导的经验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后嗣，在第十七节就很清楚地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。接着圣经就清楚地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和基督耶稣一同做后嗣的。这个后嗣和儿子略有不同，这个儿子是注重生命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是按照生命的关系来侍奉上帝。那么后嗣呢？后嗣他所注重的是这个儿子有没有继承父亲产业的权利。特别在古代的社会中，他并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有权柄来承受产业。譬如说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和撒拉所生的以撒就不一样。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呢他却没有权柄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。所以圣经提到后嗣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，而且我们是正统的后代，是后嗣，是可以承受产业的。那如何成为神的后嗣，又如何承受产业呢？这都是要与基督一同承受。正如十七节所说的，与基督一同承受万有为基业。圣经说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受苦是属于今天的现今，得荣耀是将来的。所以和基督耶稣一同受苦，那就是忠心的走在神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上。和他一同受苦的人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个荣耀也可以说是万有，就是和主一同承受万有，这位带领我们进到荣耀的先锋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，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的主不完全，需要受苦才完全。这个完全的意思是完成，是完备的意思。主耶稣在肉身受苦，他才有了完全的人生的经历。圣经说是合宜的，为什么是合宜呢？意思是说他就适合做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当然救主也更适合做那安慰我们、引导我们、疼爱我们的救主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天里地何等的高，